个寒冷嘅天气，我哋仍然有呢个聚会嘅时间，我哋仍然接续翻呢个嘅以利亚嘅一个系列。我哋上一次讲到，当以利亚面对450个巴力先知，去显一个神迹嘅时候，佢带领整个嘅以色列人都能够向神讲咗一句说话：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跟住佢哋就会将呢啲嘅先知，巴力嘅假先知，都系杀咗嘅。最后真系喺神面前有一个祈求，求神降雨落嚟。神都听以利亚呢个祈祷，最拉尾雨系降下咗嘅。今日我哋嚟到今日嘅呢个列王纪上19章呢段嘅经文，你会发觉同之前嘅经文有一个好大嘅差别。我发觉我当研究以利亚呢位先知嘅时候，发觉佢一个好特别嘅地方，佢系成日走嚟走去嘅一位先知。当喺加密山以前，我哋讲紧嘅17章，神嘅话临到嘅时候，佢就从约旦河去到基立溪旁。当基立溪旁嘅水慢慢越嚟越少嘅时候，神嘅话又再将佢带到去外邦嘅地方撒勒法。当呢3.5年慢慢过咗嘅时候，神嘅话再一次嚟到啦，佢就去撒玛利亚。所以睇到以利亚系一个走嚟走去嘅先知嘅。今日我哋又睇到以利亚又喺度走嚟走去啦。之前所讲嘅走嚟走去，都因为神嘅话临到嘅时候，以利亚就跟从咁样走住神要佢走嘅道路。但今日呢个走咧，好特别嘅地方。当皇后耶洗别差人去见以利亚嘅时候，讲咗个好凶恶嘅说话。佢话：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意思即系话，佢都要好似同巴力先知嘅下场一样，耶洗别要追杀佢啦。第3节特别讲到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所以以利亚今次不是因为神的话去别的地方，也因为耶洗别这个恐吓的说话，他去了另一个地方。他的逃走的路线非常之广阔，由北国的以色列的耶斯列那里走到去南国的犹大的别士巴。别士巴是什么呢？别士巴就是犹大国最南最南最南的地方，所以由北边走到南边最南的地方，跟住再走到去埃及再南啲啦，去到何烈山嗰度。所以睇到以利亚今日所走嘅，并唔系神所吩咐佢走嘅道路，系因为耶洗别一句嘅说话，令到佢逃命啦。正如第3节所讲，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逃逃下嘅时候，人跌落到一个好重大嘅矛盾里头，逃命跟住又求死。你睇睇第4节，当佢走走下嘅时候，我哋一齐嚟念第4节嘅经文啦。第4节，请大家睇到嘅时候一齐念第4节嘅经文，请读。如果你将这个求死和第3节的逃命一摆埋的时候，你知道现在以利亚先知是跌入了一个非常之困难和矛盾的一个光景里头。他现在是求死的。我们所认识的以利亚先知是在加密山里头以一敌450个巴力先知的一个伟大的巨人。但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我哋要睇佢另一面。呢、这个巨人冧咗啦，我哋会好高兴。第18章带嚟一个好厉害嘅聚会。通常我哋为教会嘅聚会去祷告，为教会聚会以先去祷告。但系呢个俾我哋睇到， 以利亚，你加密山上面的聚会已经完了，但我们更加要集中起侍奉之后的情况去祷告。以利亚，你加密山做了一个很轰轰烈烈的一个事工，但是当完了事工之后，现在是事工以后的事情，更加要为到这些事情祷告。你都先知以利亚现在非常不容易，不容易一个地步都不知道怎么说，非常之矛盾，又要逃命又要求死，上上落落的挣扎，心里面的斗争是非常之厉害的。每次讲完道之后，每次聚完会之后，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挣扎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之上上落落的。有时讲完之后披麻蒙灰去到中间，可能你看不到，但心里面的挣扎是非常之厉害的。有时一些笑话，有时一些情况，常常这样想，心里面的斗争是非常之厉害的。所以看到以利亚这个时间是非常之不容易的，你不可以怪他，他真的非常之困难的一个阶段，你不要怪他又在逃命又在求死。如果你看回以利亚的说话，你会更加明白以利亚究竟为什么会在一个这么困难的光景里头。初初在加密山，你会见到他将以色列的百姓带到所有人都跪拜耶和华之神，耶和华之神，又将所有人带到去将这班先知一一的杀掉。但是现在因为耶洗别一句的说话，以色列的复兴受到障碍，所以难怪先知现在是很灰心的程度，他会跟别人比较，说我不胜于列祖，他很多负面的反应，很多的矛盾，很多中间里面内心的说话就出来了。所以第四节也特别讲了一件事情，刚才大家都稍微读一读的，你当读到这个时候，你会发觉以利亚先知真的非常的困难。他跟神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先知对于他自己服侍是很忠心的，但是现在他所说的是跟他所领受的呼召是相违背的。中间有个字罢了，你不要就这样看完就罢了，他这个罢了是很有意思的，英文来说是 enough。 讲的是什么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讲的他侍奉里头经历了一些难处，够了，我承受够了。第二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走不下去这个侍奉了，但他又知道他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又不可以逃避这个侍奉，所以他跟神说，不如你拿我的命吧，我就不需要面对这个侍奉。先知以利亚现在落在一个非常之困难的阶段，呼召他的神，他现在跟他说，我真的受够了，承受够了，我不要再行这个的道路了。对于现在先知以利亚在侍奉之后现在这样的光景，神是怎样面对的呢？我们会不会看到以后第五至到第十九节的经文，是神怎样面对先知以利亚现在这个非常的困难，非常之矛盾的光景。我们先来看第五至到第八节的经文，第五至第八节的经文，你会看到他会面对一个天使跟他说了一个说话，起来吃吧，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说不说得，我没跟过余长老近，我记得半年前余长老将要回到美国的时候，有一天先生约我出来吃饭，哇，我非常之紧张，见长老嘛，又不知道跟我说什么。跟着原来那一两个钟里头，一个的主题就叫我快点放假。你说这个长老是不是非常之好呢？先知在这里面对这个事情是这样，当他面对到他自己心里面事情很困难，很大的矛盾，很大的张力的时候，神并不是在这里处理他心里面的挣扎，他 他藉着天使说起来吃饭，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句话，起来吃饭。我会想到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啲门徒都不太确定耶稣复活一件事究竟是什么一件事，他们走去海边打鱼，主岸上出现了，在海上面的门徒都不知道那个是主。如果你是主耶稣基督，你对着这班门徒你会怎样去处理呢？如果我是主耶稣基督，我马上就处理他们不认主的问题，我要马上处理他为什么不明我复活的问题，我又马上去处理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问题。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他显现的时候不是在这里跟他讲道理的，他马上先来处理他整个问题。所以沈牧师都有一篇的讲章的，他讲章的题目就是海滨早餐。在人在矛盾在艰难在困苦在矛盾的时候，神怎样处理我们的问题呢？这里说起来吃饭，神是先处理我们体力上面的问题，跟着主耶稣基督慢慢先处理彼得你爱我这些比更深。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有时捞乱的，最近我凑我 BB 有时候最简单，当会闹情绪的时候，你不要跟他讲道理。通常我们都是这样的，哇，为什么你都讲过好多次了，为什么你还不听我讲笑话？原来等他睡下觉，等他休息起来吃饭，他就慢慢就会乖的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甚至这里所说神怎样处理先知内心的问题都是这样的，先知在这里闹情绪了，先知在这里极大的矛盾当中了，并不是讲道理的。我很喜欢一个传道人，他是继摩根弟兄之后接他棒的一个传道人，他叫钟马田。我很喜欢他一本书，这本书呢我常常都摆在我的书房那里，成日都拿来看。这本书叫什么呢？叫做灵性低潮。我常常都检视我的灵性低潮的原因是什么，我常常都求神帮助我怎样协助弟兄姊妹去经过灵性的低潮。以利亚现在正正是跌在一个灵性的低潮里头。钟马田写这本书是怎样写的呢？他举出五大的原因导致一个人有灵性低潮的，其中把一个很优先的次序呢排第二的，就是关于身体健康的问题。有时我们的疲乏，有时我们的过度的紧张，有时我们的疾病会叫我们有灵性低潮的。如果你将这些健康的问题当成一个灵性的问题来处理，就会处理错误的。所以健康的问题要当它健康的问题处理，相反如果太注重肉体忽略了灵性的罪，又是很危险的。但是神给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当要处理以利亚这个挣扎闹情绪甚至很矛盾的时候，他先是去处理他体力上的恢复。你慢慢睇翻，你慢慢睇翻神嘅说话。佢呢度第五至第八节只有两句说话嘅啫。第一句说话讲起来吃饭，第二句说话咧，第二句说话都系起来吃饭，但系后面仲有几个字噶，你当走的路甚远。你睇到神真的很恩待我们人类，他不是第一句就说起来吃饭你当走的路甚远，他第一句先说起来吃饭，第二句再说起来吃饭，先说你的路，你当走的路甚远。你要知道先知以利亚现在是跌入一个什么光景，他是不想走下去，他在求死，他不想走下去。但是神不是一开始就叫他你起身继续走下去，第一句说起来吃饭，第二句才说起来吃饭，你当走的路甚远。神不是不处理 他要走路这件事情，不是处理他要继续走侍奉的道路的事情，他逐步逐步将先知利亚走进一个美好的光景。所以他本身要逃命的，本身是要求死的，但是第八节的总结的时候，我们非常之感恩，他差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你看到神是非常之有秩序的，先处理了体力上面的问题，他不想走了，他觉得够了，觉得承受够了，但是神慢慢恢复他的体力，以致他能够在第八节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是何烈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何烈山？何烈山在旧约里头是非常出名的山，这个山是神工作的发源地，摩西见荆棘的地方就是何烈山，摩西见到神荣耀的地方又是何烈山。所以当先知以利亚逃命的时候，他都要逃到一个有一个有根有据的地方，他当看到神的工作慢慢的衰败，好像做不起来的时候，他翻翻到神呼召的发源地，他列祖的发源地，翻翻到这个何烈山，现在要处理他灵里面的问题。我们一起看第九至到第十四节经文，刚才是第五至第八节就处理先知在体力上面的问题，但是当踏入第九至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慢慢留意神的手是怎样处理先知以利亚灵里那个问题。他第九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这个慢慢回来再讲，在这个何烈山的洞里头，他就住在这个洞里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心里面的 感受是如何？特别现在我带着我的仔越来越大了，怎样大都是未到两岁，但是要求就越来越高了，对他有时提高的东西巴不得不要再提，有时觉得他应该做到的东西就应该做到的。但是我当读到这里神要处理灵性的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反省，特别要扭转我对我的仔的态度。以利亚现在想放弃服侍，他觉得已经是完了，够了，不行神的路，不行神的侍奉的路。如果我是神，我会很严厉地责备先知以利亚。但是神当处理先知灵里的灵性的问题的时候，他不是在这里责备，不是在这里指出他不对。我可以这么说，神在这里怎样说以利亚都没什么话可以回答到神每一个的责备，但是神在这里并不是用责备来到处理以利亚，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反问来的，是对于想放弃神的工作一个先知一个的反问来的。这个的反问是什么反问呢？是一个给他有挽回的空间的一个反问来的。如果换算是我，我马上就切入去责备这个先知，你的灵性有什么问题，你对于侍奉的道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这个问题。但是神用一个反问，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曾经都在这里讲过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类犯罪之后，在伊甸园里面躲避神的时候，神并不是责备亚当夏娃，他要用了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他用你在哪里这一个反问来到给人有挽回的空间。所以神不单止在体力上面恢复了以利亚，而且在处理灵性的问题的时候，用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叫挽回性的提问来到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难道神不知道以利亚在这里做什么吗？所以你知道神每次问一个问题都是有他原因的，他今次的反问是要给空间以利亚有回转的空间。但是以利亚又怎么回答呢？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做第十节。当读到第十节的时候，就等于做了第十四节了。因为这个你在这里做什么，神是问了两次的，而先知以利亚亦是回答了两次的。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答案都是一模一样的，第十和第十四节的问题和答案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请大家一起来到第十节的时候，请大家留意以利亚先知究竟他内心灵性的问题是什么。请大家一起来到第十节，请读。这个就是先知对于神的提问的一个回答。究竟以利亚所说的是不是一个事实呢？全部都是事实。但是我们更加要见到他灵性的问题。你看回头先第四节的时候，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觉得他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继续这个服事了。但是现在他稍微好一点的时候，神在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你这样看的时候，他一时又觉得自己不胜于我的列祖，一时又觉得大发热心。所以你看到先知这个时候灵性的问题是非常之矛盾的，在一个自卑又自义的冲突里面，你要发觉他成日都提到一次，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你看到先知现在这个时候是非常之乱的，一时又觉得可以胜任，一时又觉得不可以胜任，一时又觉得不可以胜过列祖，一时又觉得自己为神大发热心，非常之乱的。还有另一个乱就是平时他都不会做的，现在就做了。当上回我们查过那么多次十七、十八章经文的时候，他都看到以色列人有很多的问题的，但是他一句说话都没有埋怨过以色列人，平日都不出声的，在基立溪旁都不会埋怨，在撒勒法的时候都不会埋怨。但是现在他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过往的先知是不会提他自己所服侍的对象一点也不对的。但是当一个人乱的时候，他现在好像琴听着他自己所服侍的对象，他讲到他的百姓几咁差劲，他讲到他的仇敌在这里追杀，他讲到他个人的难处是非常之艰难。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看回之前的经文，他在基立溪旁的时候，乌鸦喂食物他吃，他一丝的投诉都没有，他不会嫌那些人不洁净。当他去到撒勒法去供养寡妇的时候，应该倒翻转寡妇供养他的时候，他一丝投诉都没有。但是现在落到一个乱序的时候，到一个很乱的光景的时候，他就会埋怨百姓背弃了你的羊，有人要追杀我，现在只剩下我一个，这些都是事实。但过往的软弱他一点都不提，现在他就提了。对于以利亚现在这么乱这么矛盾 在自卑和自义这个冲突的当中，神怎样去回应他呢？我们看第十一和第十二节的经文。如果我们这些问题带到给我们的传道同工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另一个的办法处理。但是我们来看神怎样处理以利亚现在他的一个这样的乱序，一个这样矛盾的阶段。你看看十一节的经文，当第十节以利亚讲到他怎样大发热心，讲到以色列人怎样背弃神的约，讲到怎样毁坏神的坛，讲到他怎样被人追杀，耶和华是怎样讲的呢？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我想请大家一起读第十二、第十一和第十二节的经文，因为今天这段经文十一和十二节是我们这一章的经文最重要的一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和第十二节的经文，请读。的回复是非常特别的，他没有在这里做论文，他没有在这里针对先知以利亚所说的每一句，他句句地执着他，反而就叫他，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他用他的显现来代替他的回复，他用他的微小的声音来回答先知以利亚他的提问。他用很多的声音都是讲到他自己，他怎样为神大发热心，神的百姓怎样的乱，他怎样被人追杀。但我们要记得，为什么先知以利亚会走到今天这个光景？我们要回到十九章最前的一段的经文，所有先知以利亚为什么变得这么差的光景，全部都是因为耶洗别一个追杀的命令。所以他这些心里面内生了一些的冲突，全部都是皇后先知耶洗别所说的那句说话，跟着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对话。为什么耶洗别这样的追杀呢？跟着好像倒带地将所有的事情再一次回转回归咎为什么工作现在做成这样。先知以利亚内心有很多的对话，耶洗别的恐吓的声音冲塞他的脑，以色列人怎样的反叛冲塞他的脑，那些人怎样追杀他冲塞他的脑。但是耶和华在这里所回应的是非常之感恩的，当以利亚满脑子都是耶洗别追杀的命令，当他满脑子都是他内心这些挣扎对话的时候，他所听到的是神自己的显现，而且并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声音。他说在面前烈风大作，登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先知以利亚真的非常之不容易，一个人现在满脑子都是在想侍奉很多的层面的事情，仇敌怎样追杀，事工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我会想我经常都会有这个这样的光景，满脑子都是想想怎样爱弟兄姊妹，满脑子都是想想怎样做那个事工。但是这里提醒我们，究竟当我们满脑子都是这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当我们刚刚过完这么大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听不听到神微小的声音？
当以利亚成个目标都是大发热心为神的时候，都是大发热心为神的事工，为他的国家的时候，他有没有听到神微笑的声音呢？反而以利亚看到神的工作现在这样的行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灰心。所以这个对我们服侍的人来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爱教会，当你服侍教会的时候，你真的会想怎样做得好这个服侍，但是有没有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呢？这个是我们最终最重要的目标。所以我不愿地期盼地请弟兄姊妹读第十一和第十二节的经文的时候，是有他这个原因的。究竟我们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目标呢？还是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是我们的目标呢？所以感恩，我欣赏一个神仆的祷告，非常之简单，但简单得来，在他过往的人生里头，他仍然坚持住这个祷告，非常之简单。他说，求神保守我和神之间的关系，求神帮助我在每一件事奉里头都能够听到神微小的声音。所以巴不得我们来到2014年要踏入一个新的服侍的时候，我们满脑子是侍奉，满脑子是教会，满脑子是弟兄姊妹，定是听到神微小的声音。我自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是很扎心，有时真的取替了神微小的声音。所以这里再一次给我们带回，神并没有逐句去解释以利亚每一个的答案，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耶和华大发热心，这人追杀他，甚至剩下他一个，反而用神微小的声音来到回答以利亚所有的问题。但是再一次将他带回去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我太太是一个，之后不要告诉他，他是一个非常之快睡着的人，基本上是秒杀的。我们那时初初的时候我都没习惯，其实我现在都没习惯的。初初一起准备睡觉的时候，我看他的样子好像还没睡着，我自己那时还是都计紧，差不多都没够一分钟的。你忽然间想起有些事想跟他说，见他的样子又好像没睡着，好像很精神一样，跟着问下他，就将我的问题讲回给他，跟着他说我已经睡着了。我自己就很奇怪，跟着以为吵醒了他了，跟着再继续跟他说，跟着他说哎，我已经睡着了，你不要再吵醒我。一直到我现在结婚了差不多七年了，但是第八年了，我仍然有这个问题。即是他的样子很精神，成日个样，但原来又很易瞓着。但他昨天最近问了我一个问题，这几晚 BB 在另一间房睡觉的时候，中间有醒的时候，你听不听到呢？他问我，我说一点都听不到。他说我听到。我真的很奇怪一个事情，一个成日睡觉咁容易瞓着的人，叫醒他又咁容易再瞓翻着的人，为什么当他的儿子在另一间房稍微叫一两声的时候，他是听到的呢？我自己很醒瞓的人来的，自问。但我很深思想这个问题，这个只能够是讲到妈妈和仔之间的关系。一个几咁难瞓的人，当他听到他的 BB，当我听到他十月怀胎的仔细细声咁样嗌一声的时候，他是会听到的。我们呢，当我们走起人生的路途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听到这个的事情呢？这个是妈妈听 BB 的事。但最近啊，我们的 BB 和我们一起睡啊，很开心睡在我们中间，我们又是这样睡觉。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他中间成日都会间唔中嗌几声嘅，有时他要攞一啲嘅嘢，我要被啊咁样，跟住俾佢。但系当睇到妈妈点样处理佢嘅时候， 我又看到另一個功課，最近他很喜歡玩這些洋娃娃，整個女仔一樣，半夜起床的時候就要洋娃娃，閉上眼睛我要洋娃娃，跟著給他的時候他就很高興了。但是當我看到這一幕的時候，我會更加明白微小聲音是什麼意思。當我看到他中間有一次，我昨晚真的睡不著，四個鐘我都睡不著，所以看到整個畫面是怎樣。平時我看不到的，因為我太睡得太冷了，但昨晚我四個鐘裡頭看到每一次當我的底在這裡掙扎將要醒的時候，每一次媽媽都是很快就起身，每一次起身的時候她只是一句很細聲地說，媽媽在這裡，洋娃娃在這裡，被起了，很細聲的時候我的兒子就很安靜地睡回家。先知以利亞正正就是需要這些，當他起掙扎，當他起自己矛盾的時候，他真的需要神在這裡跟他argue理論講道理，究竟是發生什麼事呢？他只要神一個微小的聲音，回到這個神的關係的時候，他就知道他心靈能夠得到安寧。所以這個微小的聲音也非常好看笑，當他看這樣的時候，以利亞馬上的能夠恢復過來，再一次讓我們回到神和人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媽媽為什麼會這麼重視 BB 呢？老遠的一間房間細細聲嗌都記得，所以包括當我們走到2014年的時候，我們要更加著重我們和神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我們都好像 BB 一樣，當聽到神微小的聲音的時候，我們被安慰。而且這裡除了講到目標之外，這個微小的聲音還有另一個的顛覆的，這個顛覆是從烈風當中看不到神，在地震當中看不到神，在火當中神在其中，反而是微小的聲音。對於當時以利亞舊約的年代，他們整個的神觀對於神的印象是轟轟烈烈的一位神來的，他上回摩西的時候是十災的一位神，每一個災都是轟轟烈烈的。當我們出埃及的時候，是有火柱雲柱帶領的，是轟轟烈烈的。所以以利亞當面對他服侍的時候，他巴不得好像他列祖那樣，每一次都是轟轟烈烈的。所以當見到耶和華是神，耶和華是神這一幕出現的時候，他都很期待這些百姓是180度回轉，好像摩西的年代。但是這次微小的聲音是另一次的顛覆，是被人看到神除了轟轟烈烈的神，還是微小聲音的位神。這個對於以利亞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調整和很大的顛覆。神不單是轟轟烈烈做他自己的工作，而且靠個微小的聲音來到做工的。在聖經上面沒有說，但是在聖經的歷史上面一直都有人討論一件事情，先知以利亞和先知以利沙那個年代，有人有這樣的討論，當時是否有先知學校的呢？當我看到這段經文的時候，我發覺在以利亞的人生當中，之前是做轟轟烈烈的工作的，但經過了今天19章這個微小聲音的這段經文之後，你會看到他整個的工作的路線是有調整的。可能以利亞和以利沙就慢慢就是用一個踏踏實實穩重的工作來到興建先知學校，所以看到先知以利亞以前的服侍是轟轟烈烈的工作的，但是他現在更加知道微小的聲音是造就人的。所以可能我自己深信很大可能性，當時以利亞和先知以利沙是集中火力在這個先知學校教導神自己的說話，你看到由轟轟烈烈的工作轉成一些很踏實很穩重沉實的工作。所以當先知以利亞將要離開這個世界了，甚至去走的，你會見到一個景象的， 有好一大班嘅先知门徒喺度跟从紧以利亚同埋以利沙嘅。呢个系喺十七、十八章系见唔到嘅。十七、十八章你会几见到以利亚系好孤独嘅，但系当以利亚准备要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你会见到以利亚系走紧微小声音嘅工作，传神子嘅说话，慢慢嘅兴起神嘅工作。这个微小的声音不单止将以利亚的目标放起同神之间的关系，不单止调整他对神的观念，另一方面都调整以利亚的工作是微小声音的传达，还有帮助他即时处理他现在一个的问题。我们要回到来整个的动作，先知以利亚之前是求死的，经过做什么之后他能够走路了。但我们回到第九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的低落，一个人的矛盾的时候，正正是第九节完全的去表达出来。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你会看到中间耶和华是叫他出来的，但是他一路都没有出来的。直到他听到微小声音的时候，第十三节，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面，出来站在洞口。你看到刚才那一幕是求死的，跟着可以走路，到了这一幕明星的问题，人只能够一路这样躲避，一路这样隐藏。我自己失败得多位师父，所以很明白一个人你失败的时候，你灵性低潮的时候，会有什么光景，成日会将自己藏起来，成日就会躲起，好像摩西四十年的时候他是躲起米甸旷野的，一路都是处于一个很低落一个隐藏的状态。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四十年，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隐藏，甚至是低处当中。以前你是热心服侍的，因为可能一些的事情，无论是成功失败与否，或者你的成功或者你的失败与否，你现在本身是热心的，可能做成旁观者。你以前热心的，现在就退下来，好像以利亚是热心的，现在他隐藏下来。你看到他整个人缩在一起的，他在洞中竖起里面，就算耶和华叫他出来他都不出来的，直至到微小声音的时候，他就能够出来站在洞口。所以看到这一幕是非常感恩的，在体力上面的恢复，真的大家经历过你就会明白，你不想走现在想走，你想躲起现在能够站在洞中去面向神。当他面向神的时候，神就有吩咐了。我们进入到第十五至第十八节，这些神都可以一早讲的，但是当他恢复了先知以利亚的体力的时候，当他恢复了先知的灵里面的问题的时候，第十五至第十八节就来了。我不仔细读，但是刚才耶和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但是当第十五至第十八节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你将来要做什么。第十五节开始讲，你回去。英文讲得更加清楚，是 go。对于一个谂住隐藏、将来成为旁观者，甚至退落嚟嘅人嚟讲，神而家可以讲，你翻翻去啦。你而家可以去啦，翻翻到做三件嘅事情，一件就系立一个外邦嘅王，一件咧就系立以色列嘅新嘅王，取替亚哈，一个就系立你自己的接班人先知以利沙。所以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对于一个想着去放弃神的工作的人，我们大多数的人的处理方法就是不会再用他的。但是神在这里不单止恢复他的体力，不单止恢复他的灵性，再一次告诉你，神现在继续要用他。外邦的王 被拿是什么意思呢？正正因为以色列人再不能够回转过来了，真正的惩罚要来了。外邦的王就是处理以色列这个国家，耶户这个以色列新的王就要消灭亚哈的家。所以这两个的王都不能够消灭的时候，以利沙就能够做这个审判的工作。所以神不单只要用以利亚，而且他很婉转地提醒以利亚你需要同工。以利亚常常有感觉能够独当一面，甚至一个独行侠，你见他走啊走啊走，走这么多的路程都是一个人，有仆人他都会放低。但是这个时候以利沙神要立他成为他同工。所以神这十五至十八节非常好的建立，将这个使命继续的延续。一方面提醒以利亚你继续是使用你的，但是你需要同工的。另一方面现在先来答以利亚的提问，他我之前是大发热心的，但以色列人是不听你的话。但是第十八节现在耶和华就来答了，我们来一起读第十八节神这个这么幽默的一个回复。第十八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我经常觉得如果神一开始这样答，以利亚根本一句说话都没有说，你说真的是你得回你自己的人，全部都是你自己，其实早早我已经有七千人。但是神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答以利亚，他很温柔地恢复以利亚的体力，起来吃饭。第二，用微小的声音去恢复以利亚灵性的问题。第三，先要处理他最关心的事，事工的问题。其实在事工上面有七千人，我是已经兴起了。你要看到这七千人，如果跟以利亚比，真的没得比的。你要看这些七千人是什么人呢？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如果是以利亚的思维，应该是说啊，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工，做些什么工。但是在神的角度来说，侍奉是重要的，但是你看到神所注重的是同神之间的关系。这些的人是从来都没拜过的，不是拜过巴力的，从来都没与巴力亲嘴的。这些的人都是同神有好的关系的。所以再一次回到以利亚已经去到一个工作狂的地步了，事工病了。但是再一次回到去，我所注重的那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最后想跟大家看两个字，第十八节，但我在。你看回以利亚是怎样回答神问他你在这里做些什么。你在第十节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而大发热心。当一个人经常觉得我为我做些什么的时候，神在这里再一次打开以利亚的眼光，我在。究竟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所做的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留意到神在这里做些什么呢？这里是一个微小的声音。当然我们有我们的限制，未必真的看到大神整盘的工作的计划。但是巴不得我们有一个祈求，当我们以心为神做事的时候，我们巴不得不好像以利亚那样缺乏了看神作工的眼光。我们看回2013年，我们社会早算究竟同主堂做了些什么，但是我们多少次会看神在众主堂做了些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有这份的敏锐的耳朵来聆听神微小的声音，而且一个敏锐的眼光去看神这些工作。当我们经常都了解到我在这里做些什么，敌人在追杀我，百姓怎样去败坏， 但你要问一个问题，神在这里做什么呢？以利亚在这里为神大发热心，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理由，但是神很幽默又很婉转地问，答了以利亚的问题，神在这里工作了，你看不看得见？这真是求神给我们一份敏锐的耳朵，能够听到微小的声音。有些弟兄姊妹再次提醒我，我在2013年的年头有一个立志，求神真的帮助我去敏感神的心意。2014年当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巴不得神真的教导我怎样看神的工作，以至不要以利亚这样有一个灰心的阶段，真的看神怎样的工作。求神帮助我在这服侍大家的时候，一方面都是成日见面大家，第一方面都是求神赐给我对于神的工作有一个非常之高的敏感度，以致能够配合神的工作。最后第19节是最后加下去的，当他体力上面恢复的时候，他本来不想走这条路了，他最后可以走40昼夜。当他灵性的问题，他住在洞中不出来的时候，他能够站在洞中面向神。但是当面对使命的时候，他过往是一个很敏锐的人来的，神叫他在哪里，神的话临到的时候，他就能够走在哪里了。第19节是一个很美丽的恢复，当他被体力恢复、灵力恢复的时候，再去回这个的使命的时候，第19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来继续神的工作。说巴不得我们过往可能有一些历史、一些过去、有一些失败，但巴不得接住这段经文微小的声音，并且我们看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能够配合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巴不得用这首诗歌来结束，在花园里，巴不得我们成日都在这个花园里头去敏感神的工作，去敏感神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唱第一、第二、第一、第二。这个温柔声传入我们的耳中，我们请司琴再弹的时候，我们再唱第一次的诗歌，巴不得我们常常听见这个温柔声来自神子主耶稣。
身上都有好美好嘅计划，主啊，我哋等候你。过往2013年我所经历嘅，已经证明咗你真系嗰位又美又善又真又活嘅神。我凭住信心，我喺度等候，因为我心知道嚟紧几一年，你会将更多嘅福分赐俾我哋，你好愿意赐俾我哋。但要我哋愿意听你嘅声音，行你要我哋行嘅路，将我哋嘅心思念同你有更好嘅团契、更好嘅契合，以致我能够活出你嘅能力，活出你嘅样式，成就你最美好嘅计划。亲爱主，让我每一个能够有呢一个嘅敏感听到你微笑的声音，多谢主，我不配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我感恩俾我有一个。
但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门。